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。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，是在教会新约圣经的第217页。教会新约圣经的第217页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第十九节，请。我靠着主耶稣指望，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们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着安慰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实在挂念你们的事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，他兴旺福音，与我同劳，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，盼望立刻打发他去。但我靠着主，自信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发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， 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，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。今天的讲员是华明伦传道，正道的主题是谁是拖油瓶。我们请华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台北堂的华伦明传道，大家很容易念错，伦明哈，一轮明月很好记，很高兴能够一起和弟兄姐妹来查考神的话。今天的题目是谁是拖油瓶？什么是拖油瓶？拖油瓶的由来其实是拖油病，好，就像一个女人，她丈夫死了，她要带着孩子改嫁，改嫁的时候呢，要立一个证据，不管这个孩子有没有病，都要先说有病。好，我是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去投靠新的夫家。好，所以孩子若是以后生病的话呢，不是新的夫家造成的，好，是改嫁之前就已经生病了。好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没有人喜欢生病的人，那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去照顾病人，而条件很差的人啊，看起来就不符合那种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。大家都喜欢健健康康、空无有力、虎虎生风、卓越成功、活泼创意、耀武扬威的，没有人想要当拖油瓶，那是害群之马，拉低了平均的数值。但是呢，今天的经文提到两个人，他们是保罗所推荐的重要同工，但好像是两个拖油瓶，身体不太好，能力不太强。那为什么保罗要推荐他们呢？或者说他们其实不是拖油瓶，他们是加油站，让人家感到被激励发奋，让人觉得自惭形秽，让人家觉得要学习效法他们，成为教会的传统，成为基督教的伦理，成为服事态度的重要指标，那就是加油站。 就不是拖油瓶了。同一个时间，我们也要问，会不会其实我们才是基督教会的拖油瓶，却还指责人家说，哈，你是拖油瓶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，之前的经文提到的重点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是基督的心？答案是谦卑与顺服。好，在第二章就出现三个顺服。好，基督的顺服成为弟兄姐妹顺服的榜样，然后我们大家恐惧战惊，来完成上帝预备在我们身上将要成就的工作。这样的立志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。上周是讲如同明光照耀，而保罗在这个地方呢，他自己啊，他愿意效法基督的心，并且他提出两个代表人物。好，简单画个图，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，所以总共有一加二，有三个谦卑奴仆的例子。谦卑的奴仆是让自己像陶土一样被上帝磨塑捏塑，不能有太多自己的意见，这才是服侍，不是主权在民，而是主权在神。今天的经文提到，将来呢，两位同工未来会前往腓立比教会，他这样做行程规划，而且是用推荐信的方法。为什么需要推荐信？因为一般人对他们三个字叫信不过，信不过。就像学生要找工作，一定是由老师来推荐学生，不是学生推荐老师，一定是高位者推荐低位者。透过高位者的背书来帮助低位者被肯定，所以推荐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也许保罗他会想到说，当年他自己曾经是基督教的头号敌人，他是职业杀手，他在悔改之后大家都不信任他，不喜欢他，当时只有谁？只有巴拿巴接待他，带他去见使徒。所以保罗他自己就得到巴拿巴的推荐，否则他没有办法得到大家的接纳。那今天保罗要推荐谁？他第一个推荐是推荐那个身体不好、个性柔弱、会被欺负的提摩太。第二个推荐更让我们尴尬难以启齿，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。哇，太糗了，这是荣耀的教会吗？为什么要推荐他们？感觉保罗是带着两个拖油瓶呢。到底谁是拖油瓶？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。保罗他很谦卑，他规划自己的行程，他两次都说，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，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。好，这个打发提摩太不是自己估算的行程吗？为什么要说靠主？他要讲差派以巴弗提去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因为主的怜悯，他都不提他自己雄才大略、料事如神、快很准的办事效率。保罗说靠主，靠着主。同工们做上帝的工作应该会有很高的主权啊，自主权，为什么要一直要提靠主靠主靠主？是不是套格式？好，那代导性要写一下这个基督教的术语，好，不然人家会觉得你不属灵。不是，保罗他要规划行程，他深深的知道主权不在他的手中。我要读雅各书第四章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。保罗的事工是建立在上帝的怜悯，到底哪一天我们才要知道，在上帝的荣耀宝座之前，我们能够存活都是恩典与怜悯。我们怎么能够不天天祷告求问神，怎么能够自己很得意的规划事工？我们都很想建立荣耀的教会，但是神的工作必须要谦卑，要等候，要静默。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他说，神若许我，好，希望回到以弗所。在哥林多前书他说，主若许我，我就前往哥林多教会。他不是雄才大略，他是像一支铅笔被握住，被握住，被主人握住，才可以画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奇妙杰作。保罗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样一个主题会贯穿后面两位同工的服事。接下来今天来谈两位拖油瓶。他先预告提摩太会去探望腓立比教会。提摩太是拖油瓶吗？以巴弗提是拖油瓶吗？我们先来讲提摩太。保罗想要等自己审判的事有个结果，就会把他身边的提摩太派到腓立比教会，这样子提摩太就可以到达现场，就和教会交流，然后呢再回报给保罗说，哎，腓立比教会有没有依照书信的教导谦卑同心和好。请问提摩太是谁？提摩太好惨哦！提摩太有五个缺点，还是被写在圣经里面，举世皆知。这样的人真的是看似拖油瓶，就像一个大牧师要准备退休了，要准备殉道了，他的继承人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大家都听过提摩太，但是这个新人他最常遭遇的问题是困难是什么？三个字叫做叫不动。叫不动，他有五个缺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身体不好，在提摩太前书五章说他你屡次患病，他还不是病一次，他是病很多次。第二个，他会被人家轻视的，不是我们那个儿童主日学常常背进去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因为常常都被人家欺负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第三个，他会害羞，他不敢大刀阔斧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还说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仆人，可是他会害羞，他会胆怯。第四个，主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。还有第五个，他会被呛，呛到怕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十六章第十节，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。这个是职场霸凌是不是？这不是荣耀的教会吗？为什么这些面对这些骄兵悍将，保罗要反复交代？这边是教会耶，就搞得跟那个有恐吓有威胁的感觉。哦，可能是因为看他就温温和和的，忍不住就想要欺负他一下。可是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要认罪的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欺负上帝的仆人。所以保罗他要多次反复的推荐，反复的教导他们。因为保罗他再怎么样伟大，他终究要准备交棒的，不管是用哪一种计算方法。保罗他写完腓立比书五年左右他就不在世间了， 可能有一种说法是三年以后，有一种说法是将近七年以后他就殉道了。可是教会的工作必须要继续啊，那就必须要有接班人来跑下一棒，来服侍下一代的人。但是为什么保罗他拣选提摩太当接班人呢？我们也问问自己，到底谁才合适当接班人？第20-22节讲出了拣选提摩太的关键。我没有人与我同心。同心做什么？同心去关心腓立比教会的事，而腓立比教会的事就是基督耶稣的事。哦，这不得了哎！你关心那个信友堂、板新分堂，就是关心耶稣基督的事。好，原来教会的地位这么大，没错，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，甚至说教会之外无救恩。因为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，也把福音的使命交给教会。凡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，凡你们所释放的在天上释放。而全世界这么多人，茫茫人海中，竟然保罗说没有人与我同心关心基督的事。嘿，那其他人都去干嘛？哦，去关心自己的事。原来如此，去忙去了。好，我小时候牧师说有一种吃柳丁的方法，就是把柳丁的头给它切掉，然后一直扭，一直压，一直挤，然后嘴巴就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一直吸，最后把柳丁榨成干了以后，变成渣了以后，然后说：“主耶稣，这就是我的生命，献给你。”有太多人觉得服侍上帝，那是退休以后没有事情做，穷极无聊了，哎，那就到教会做个义工好了。这是资源回收的概念。小时候家里面东西坏掉，都说你确定坏掉吗？确定，好，那送到给教会去。那很奇怪，我想板新不是这样，就是都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主。以前我母会的这些桌子椅子都用最好的，就是想说教会用在上帝工作的事情上都用最好的。提摩太有一个关键，他同心，他与保罗同心，他与保罗同心去关心，他忠心，这是健康基督徒的标记。他求耶稣基督的事情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心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当然不是说唯心论，心诚则灵，天下无敌，不是。但如果心不正，一切都是虚假枉然。那就像这个腓立比书1:17讲的，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为了自私，是为了想红，是为了嫉妒，是为了虚伪。这样的传福音是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。忠心是多么珍贵，多么稀奇。同工们，我们忠心吗？每天的灵修就是来到上帝面前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效忠于你。有的宗派他们说啊，信徒皆祭司，上班即宣教，生活即敬拜。好，所以你不用再参与教会的圣工，也不用参与教会的宣教、治理、教导，都不用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。他只讲对一半。所以牧师他邀请会友去参与教会的工作，他就会说，哈，我想要把家里顾好，我想要把工作顾好，就很像那个天国的宴席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忙啊， 要忙什么？买房子，要谈恋爱。哦，没错，但是服侍也可以把工作顾好，把家庭顾好啊， 这不冲突了，可以并存的。有一次我们邀请那个10岁的小朋友来教会，他妈妈说哦，他很忙不能来，很忙，10岁很忙。我就想说你只会越来越忙的，你不会越来越不忙的。台北堂的长老执事，有法官、建筑师、大学教授、工程师、设计师，他们都很忙的，他们一样参与圣工，一样关心耶稣基督的事，一样关心教会的事，而且越服事越快乐。所以我们是越忙越要服事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在天国中失业的？好，无业游民，赶快振作起来，接受装备，参与服事，服从领导，大家同心来建造教会，像提摩太一样，他忠心，他专心，他关心。所以提摩太他是加油站，他不是拖油瓶，他关心教会，他关心基督的事，这样就是兴旺福音，而且是劳苦的。他不是当个太平官，他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，他不是提早退休才去服事，他是提早参战。他年纪轻轻已经在一级战区亲眼看见保罗怎么被仇敌整肃，他看到保罗怎么样为教会忧心，怎么样驯狼为羊，他看似拖油瓶的缺点竟然就成为激励人加油站的优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国中生高中生，哇，年纪轻轻就参与服事，好感动，让我们汗颜啊。有一次儿童主日学做田野调查，有一位60岁资深老师说，哦，他已经教了将近50年的儿童主日学，大家说怎么可能？他说我国中就开始参与服事了。哦，一辈子在主的殿中，太棒了。思琴也有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了，因为他关心耶稣基督的事，不要等 ，not tomorrow but today， 有服事的心，关心教会。当然，我们都希望有优秀的同工，但什么是优秀？是神的优秀还是人的优秀？上帝怎么可能会缺少人才？一个天使可以杀185000的敌人，对神而言，谦卑是优秀的第一步。诗篇147篇说，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提摩太的出现是让我们羞愧，你们这些身体健康在社会上被尊重理直气壮滔滔雄辩的人啊，上帝有时候没有选召，除非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谦卑，这样子上帝就能够愿意来使用。而且提摩太他服侍保罗的态度，他不是像外面政治世界政治历史那样搞斗争搞革命斗老贼，把老贼斗倒，自己当小贼，腥风血雨。保罗说他对待我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，这是传承。我们教会是需要传承，不是断层，不是腥风血雨的大清洗逼宫，或者是互相嫉妒，或者是觉得说哎呀，我这个小犬不成才啊，我恨铁不成钢啊，我家门不幸后继无人啊，扶不起的阿斗，我这个接班人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不是，他也不是讲说哦，想当年我们多神勇，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烂草莓世家，不用碰，放着就会 不是的，保罗他珍惜他的这一个这个带他像父亲一样的这个属灵的儿子，他是一脉相承，是手把手的生命影响，这是使徒统序接班梯队形成。看看保罗和提摩太彼此敬重彼此恩待的典范，腓立比教会在四章二节 有阿爹寻都基，他们还在闹别扭，还在不同心，保罗和提摩太就成为了典范。所以保罗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提摩太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以巴弗提。以巴弗提是拖油瓶吗？全世界最熬炼人心的地方，一个是监狱。保罗的工作竟然是坐监牢。他在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那边，保罗想不到上帝用坐监牢的方式来传福音，他越坐监牢，就很像中国大陆的王仪牧师和穆斯林国家这些圣徒，他们遭遇捆锁。保罗提出三个捆锁，但是他越捆锁，福音就越传开，在御营全军，包括公务员，这些公务员的亲属朋友都听到了福音，都听到说，哎，这个人所传讲的耶稣基督，他死而复活，我们抓到一个人，他在传讲这样的话，福音就不断的广传，并且他的捆锁使弟兄姐妹深信不疑，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方法。而第二个地方就是病床，好汉只怕病来磨。我们接下来要讲病床上的勇士以巴弗提。第二十五到三十节，在保罗亲自前往腓立比教会之前，他会差派提摩太先前往，但那是以后的事情呢。现在呢，保罗现在就要差遣以巴弗提带着这卷刚写好的腓立比书前往。以巴弗提是谁？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派带着一笔奉献去救助保罗，保罗给了他五重的身份描述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是我的同工，是和我一同当兵的，是你们所派，是来供给我需要的。可见关系是有分级别的，当弟兄不够，要一起服侍才会有革命情感，有福音情感。相信每一个人出来服侍，都是想把最好的献给主，把最佳状况、最佳的状态献给主。一出来，复兴来了，好，这种感觉。但是在圣经讲说，以巴弗提他病得要死，以今天的说法，大概就是身上插了十几根管子。就像我们探访队在加护病房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，哇，这个脸真的丢大了！为什么上帝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？难道就不能够风风光光的服侍吗？或者是说不用风风光光，我至少平平稳稳的服侍就好了，不要丢脸就好了。但是在这边，在以巴弗提这边已经挡不住了，病情是一泻千里，兵败如山倒，不可收拾，失控了。而且不止失控了，这个坏消息差派他的腓立比教会已经知道了。以巴弗提很难过，他很难过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很难过让腓立比教会知道了，让教会为他担心，这样很丢脸。他很难过，他没有帮上忙，还帮倒忙，他一定很自责。为什么 连有医病恩赐的保罗都治不好他，就这样躺着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恶化。腓立比书不是喜乐的书信吗？保罗说他原本是忧上加忧，但是保罗没有责怪他，那是因为保罗不好意思讲他，给他找台阶下吗？
这个同工不行，可不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给我？
或者说，你们腓立比教会到底在干嘛？堂堂一个荣耀的基督教会，你们派这样的人来服侍我，那主任牧师要记过调职。以巴弗提的 KPI 呢？他的工作绩效呢？是这样吗？这会不会也出现在教会？这样搞得很像是腓立比股份有限公司，好，还是腓立比狮子会？不是的，是腓立比基督教会。不是面子的问题，我相信保罗是发自内心爱这个同工，发自内心的尊敬他，他并且看出了这里面的奥秘，他看出了上帝的安排。在29-30节给他的评语，以巴弗提是做基督的工作，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。这时候提到第三个，在主里要欢欢喜喜的接待他，并且尊重他。也就是说，靠着主，我们刚刚讲到靠着主，靠着主，在整本腓立比书里面，靠着主。在主里，在基督里，这样的词汇出现了超过10次。哦，原来在基督里面会有不同的眼光，可以看出上帝不同的安排。这样，以巴弗提的不能工作，其实他正在为基督工作。也许有人说，哈，他什么都没做。不，他说他正在做基督的工作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基督教会做了很多基督的工作，就在上帝的审判前反而被评断说你才是什么都没有做。但是以巴弗提他做基督的工作，不顾性命，几乎到死，这样是得到尊重的。约翰福音第12:26，耶稣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就在这个极度恶劣的情况之下，上帝连续了以巴弗提，让他恢复健康。保罗非常的高兴。这段经文其实是很难解的，但是康牧师和冯英坤老师都觉得说，保罗他特别要推荐以巴弗提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一定有一群人，他们可能会误解，会责怪，会抱怨，会羞辱以巴弗提，因为这真的太弱了，太扯了，糗大了。我们派你去帮助大使徒保罗，结果你不但没有帮到，你还病倒了，还要保罗为你担心，而且还要再另外编一笔预算，消耗很多的钱、物资、精神来照顾你，你还有脸回来吗？保罗在30节说，以巴弗提不顾性命，是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。忽然倒打一耙，回马一枪，意思是说，不然你来病病看，你来试试看，你来走一遭啊，你来被误会看看，你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人受得起的。这对那些只想要追求成功、卓越、荣耀的我们是打了一记耳光。主权在神，神掌管一切，他掌管我们的服事形态，也掌管我们的服事心态。神学院有一个流传一个问题是答不出来的，
全部的人都沉默了。三十年前，康牧师问毕业班的神学生说，你踌躇满志，你才高八斗，你大发热心，你要复兴，要燃烧，你要毕业了，你要去服侍教会，服侍这个世代。但是如果你一毕业，你就发生车祸瘫痪，你造成你的家人、你的教会、医院极大的困扰，你怎么办？我想没有人回答得出来。主啊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求你怜悯。在第二十七节，主怜悯了，主怜悯同工，主怜悯保罗，主怜悯教会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是彼此接纳，不是彼此指责，去打落水狗，去看以巴弗提出丑，反而是彼此体谅。我要读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，自己就做王了。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肉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保罗、提摩太和以巴弗提，他们为基督的工作奋不顾身，竟然被人家误会，成为笑柄。哎呀，何必去做监牢呢？哎呀，提摩太，你年纪轻轻，何必服侍呢？哎呀，以巴弗提，你又何必抱病来服侍上帝呢？我们有什么是可以自夸？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竟然还去责怪同工？以巴弗提其实是加油站，他不是拖油瓶。我想到这边有五种人，除了刚刚讲的教会里面的四种，保罗、提摩太、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会，还有教会外面不是基督徒的，包括御林军、公务员、典狱长、狱卒、路人，这些外邦人，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到底是怎样？你们的首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你们活着的大佬被拘禁捆锁，陪在旁边的人很年轻，很瘦弱，而远方的一群人派一个助手来帮忙，竟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得要死，病到被探望的人还要反过来照顾他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信仰啊？但是基督教奇特的地方就是在这边，这是一个奇特的伦理系统，它超越劳基法，它超越公司法，它超越亲属法。 没错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。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赶快去把身体搞得很差，好，身体越差越属灵，好，越软弱越胆小，表示越属灵。不是，圣经里面大卫是大能的勇士，约拿丹也是大能的勇士，好，他还是那个攀岩的特勤突击队。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在这个大篇幅的论说文里面，书信里面突然安插了两个柔弱的人物，他如同天外飞来一笔，让人家摸不着头绪。但是静下心来细细思想这一段经文，却让我们震惊，让我们尴尬为难，如芒刺在背，坐立难安。这暴露了我们心中的虚荣和伪善。以巴弗提他不是拖油瓶，他是加油站，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。如果我们仍然责备责怪以巴弗提，那一切的责怪就落在基督身上。如果我们尊敬以巴弗提，那就是尊敬主的仆人，就是尊敬主。到底谁是拖油瓶？是谁使基督的身体受羞辱？我想那些偷钱、说谎、恨人、不孝顺、不守安息日、懒惰散漫、互相责骂、爱抱怨、骄傲、爱慕虚荣的，才是基督教会的拖油瓶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两个不成才的软弱者，我们还是习惯大使徒保罗来带领我们，他才配得过我们教会。但保罗他一定不会承认的，保罗一定会说，我保罗才是基督教会的拖油瓶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是逼迫人的，是侮慢人的，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进教会？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服圣职当同工？但是保罗接着说，但是我还是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。承认吧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才是基督教会的拖油瓶，是拉低教会水平的人，是我们让基督教会在外面被人家羞辱被轻视。我们只能求上帝怜悯。我们有机会服侍的时候，是上帝的爱先挽回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他的工作，能够与永恒连结。这是全世界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我要读刚刚雅各书第四章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宝座，让我们彼此激励，像提摩太、像以巴弗提一样，成为别人的加油站。有一首很古老的诗歌叫做我要用你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这首诗歌。 我简单唱一下。主虽然能差千千万天使往普天下去传救人真理，主因爱你故特意选择你，请再听主恳切的声音，主要用你，主要用你，主要用你，主实在欢喜用你。你若肯竭尽自己在主施加前降低，完全让主管理你，主就要用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，又把传福音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我们常常软弱懒散，欺负同工，互相指责， 求主赦免饶恕我们，坚固我们的手，使我们再一次有力气与神和好，与同工和好，成为彼此的加油站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